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真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相聚在他的脚前，一起来思想，来学习旧约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圣经是在约珥书第三章，它的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约珥书三章九节到第十六节，我们都知道约珥书从第二章的二十八节开始，他就讲到那个末了主耶和华的日子，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来临之前，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然后他告诉我们，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个末日最大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有哪些事情会发生。最后他才从十七节开始告诉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以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第三章这一段的圣经基本上就是讲到末日的战争，是讲到说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神是如何的要把所有反对神的力量集中在断定谷，就是约沙法谷，然后神要怎么样的去对付这一些反对神的力量，这就是末日战争。那我们今天继续的往下面读，在第十二节那里他说，让万民都兴起，让他们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地上的一切反对神的力量，他们上到约沙法谷，他们当然是认为他们可以借此除去耶和华与他的受膏者在他们身上所加给他们那一些让他们觉得不自由的地方。他们觉得，我们如果把神打败了，我们从此以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们就自由了。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到了断定谷，等待他们的是耶和华神坐在那里，不只是审判他们，并且要执行神的审判。今天已经在我们的周围，你会看到有许多的人，他们借着宗教，他们借着科学，他们借着各样的政治势力联合起来，要反抗神一切的启示，一切的教训。他们以为，他们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就应该是对的，他们觉得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才是不好的，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有真正的自由。像现在的美国，已经有好些个州都已经批准同性恋结婚是合法的。这些人联合起来，用了多少的钱，用了多少的势力，现在在美国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不断地告诉人说，老年人没有生产力，他在病痛中不应该要治疗他，我们应该早早的让他们安乐死。他们立法要允许，要推动这样子的事。他们说，人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小孩，生小孩，这些小孩很难带的，要浪费国家很多的资源，所以应该要把那些不好的通通堕胎掉。 这都是地上的势力，地上所谓的科学，地上所谓的政治，人用各样的方法，包括用宗教的方法，要来抵挡耶和华神的要求。人为什么会这么笨呢？人为什么会认为人有本钱跟这一位创造天地管理万有的神来对抗呢？这实在是一个难以了解的事情。可是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因为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它里面有两个让这个字 let， 让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人可以如此的张狂，为什么世界上的人可以如此的犯罪，不信主的人可以这么的嚣张，因为神给人自由，神让，神给了人选择的自由。但是人永远不能忘记，人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神让我们自由拣选，但是神从来不会给我们自由去逃脱我们拣选后的后果，因为那个是没有自由的，那是必然的。一个人说，我就是要从高楼上跳下去，你有自由，你绝对可以跳，没有人拦得住你。但是你不能说，我跳下去，我不想摔死，那对不起，你没有这个自由。神的让，两次对着背叛神、不听神话的人，神还让，这个背后说出了神对人的尊重，也说出了神对人的忍耐，也说出了神多么的盼望人会醒悟过来。你知道今天地上有些做父母的，地上有一些做领袖的人，甚至于有的时候一些教会的带领的人，常常都不肯给人半点违背他意志的机会。可是神不是这样的，神允许人自己做选择，人就必须为着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常常会问，上帝既然这么厉害，他为什么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坏人要做坏事的时候就把他毙了呢？这样世界上就没有坏人，就不会做坏事，这个世界不是就很美好吗？我跟这些孩子们常常开玩笑，我说千万不要这样子祷告，万一上帝听了你这个祷告，惨了。他说为什么惨了？我说因为刘叔叔第一个就给毙了，然后你们呢，你们也全部毙完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的。我们感谢神，神还宽容我们，神还给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救恩。到了第十三节，他说开炼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这一节圣经在这里有两幅图画，一幅是收割庄稼的图画，一幅是践踏酒榨的图画。那弟兄姊妹，在正常的状况下，农夫在他一年辛辛苦苦的耕种 浇灌除草施肥之后能够收割庄稼，是一个多么喜乐的事情。我们如果读路德记，我们就看到在收割以后，到了晚上，这些收割的农人要一起的吃饭，一起的喝酒，一起的跳舞，因为太高兴了。同样的，葡萄成熟的时候放到酒榨中间，也是一个多么令人快乐的时光。在欧洲，你现在还会看到有些地方，他们找一群年轻的女孩子，一边唱着歌，一边充满着期盼的在采那些新收熟的葡萄，要做出新酒，因为这些酒能够给人带来温暖，给人带来喜乐。可是因为人是背叛神，因为人是抵挡神，在这个原来人劳苦有收获，充满了盼望和喜乐的时刻，神却用这样的图画来描写一个最深的忧愁和痛苦的时刻。启示录里面用的是同样的图画来描写末日的审判。你如果读启示录14章从16节到第20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这一段的圣经所描述给我们的图画，就是讲说耶和华神他虽然忍耐等候人悔改，但是他的忍耐是有极限的。当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必须要来实行审判。所以神用了庄稼熟了，酒榨熟透了，满了，来说明人罪恶满到什么地步。当人罪恶甚大的时候，因为人的罪恶甚大，所以神必须要做这件事了。那这个对我们而言，它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一个人啊，你不要神，你不顺服神，你抵挡神，每一次神跟你说话你都不听，那个结果罪恶就会在你的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会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到后来，这个罪恶会大到一个地步，一个人满身罪恶却自以为意。这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悔改，他只好等待进入神那个可怕的审判。这几节圣经用这样子讽刺的图画，都是要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如果我们顺服神，我们就不会有战争，刀剑可以打成镰刀，我们可以收割神所要赐给人一切的福气，一切的平安，一切的喜乐。但是如果人是应着景象抵挡神，人自己的罪恶就会把我们带到那个万劫不复 可怕的审判之下。神的大能对着这些抵挡神的人，不再是祝福，也不再是保护。神的大能反倒成为他们极可怕的审判。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从信主以后，神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要不断的做一件事情，就是给我们许多学习顺服的机会。因为罪恶就是让人叛逆，而基督的生命是带我们学会顺服，借着顺服我们就能够蒙福，因为顺服神的人才能够与神和好。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每一次如果主给你有学顺服的机会，不要浪费这个好的机会。第十四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希伯来文这样子的语言，它里面是没有比较级，也没有最高级的。所以他要强调一个事情的重要，或者是强调一个事情很厉害，他就是重复这个字。所以这里说许多许多，那很明显这是一个加强语气的表达方式。神要来审判罪恶，除了选民之外，所有的人都被带到约沙法谷来受审判。在约沙法谷的人，这些人其实他们是没有选择的能力了。他们到了断定谷，就是约沙法谷。你知道这个断定谷是 The Valley of Decision， 是到做决定的一个谷。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在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决定背叛神，他们抗拒神，他们不要神。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要到断定谷来的人，然而他们一生的决策，他们一生所做的决定，就把他们带进了断定谷来接受神的审判。有一句话我常常跟年轻的弟兄姊妹说，我说 The decision we made determine the life we live。 我们每一天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累积起来就决定了我们这一生要活出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需要天天的依靠主，在每一个决定上我们能够顺服他，在每一个决定上我们能够讨他喜悦，我们能够依靠他。那个结果就是我们走在一条讨神喜悦的路上。相反，如果我们抵挡，我们抗拒，我们所做的只有加增自己的痛苦。那这里的这幅图画也是非常讽刺的一面图画，因为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列国，他们联合起来是要消灭神的百姓，要挣脱神的管理。他们以为他们的决定，他们要做什么，可是他们不知道到断定谷的决定是耶和华的决定，是耶和华要审判他们，不是他们决定要到这里来对抗神，要到这里来抵挡神，要到这里来可以得到他们想得到的自由。第 十五节，日月昏暗，星宿无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都讲到他回来以前那些日子里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那这些讲章就是圣经学者一般所通称的叫做橄榄山的讲章，是耶稣坐在橄榄山上向人启示末世会发生什么事情。主说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是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那时他们是指谁呢？你如果看马太二十四章三十节，就是地上的万族。主回来之前，主会做两个不同的招聚。一个呢，主会把选民召聚起来，另外一个主要把地上的万民召聚起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所以这是第一个召聚，主要把自己的人召聚起来。然后马太二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虽然我们知道圣经学者对着主耶稣再来的预言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圣经学者对着主再来的预言有一些的看法是非常相同的，我们需要专注在这些看法相同的点上。我特别把这些整理出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教会就是信徒要被提，这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以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到五十八节的。第二个，所有的圣经学者都同意的，是敌基督与以色列会签七年的和平之约，但是到了一半的时候，一定就会毁约了。这是记载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第三件事情是敌基督会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逼着世人要敬拜他。启示录第十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四节。第四个，圣经学者一致同意的是，主回来的时候地上有大灾难，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第五个呢，是万国会聚集在阿米吉多顿，要消灭以色列， 要在那里，他们会看到基督回来的记号。这是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三节十四节的记载。第六个是基督要打败一切的仇敌，犹太人这个时候才会全家归主。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九到十节，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最后第七个，所有圣经学者同意的是主要在地上执掌王权一千年，这就是所谓的千禧年，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五节。当我们来看这些圣经中的启示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末世的预言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末世的预言是为着预备主的百姓迎接主的再来，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世上要何等的敬虔度日，并且长存感恩的心，盼望主的再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看到末日战争的时候，我们里面实在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得胜的主，你要除去一切的罪恶，一切的仇敌，一切的罪恶，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痛苦。当你彻底作王的时候，我们就要与你一同坐席。我们感谢赞美你，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